捐，然后一个月他们工刚毕业就去，有刚毕业的学弟妹就去嘛，去工作，然后一个月就回捐七八千的现金。
嗯哼哼哼哼，七八千，这个到底是
七八千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
一
个
月回捐七八千呢？
先听到
的，对他们就被回捐七八千，可是他们会出来讲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他们就已经离职了，他们就在职期间每个月要回捐七八千，但是他离职之后，主管寄存证信函给他，
哇，
然后就透过法院寄存证信函，要求就那个支付命令嘛，嗯、要求他捐一半的年终奖金回来，
哇，
就因为社会局的方案大概都是 1.5 个月的年终嘛，他叫你至少要捐，然后都是那个，其实你们会看到新闻节目，还是说看到跟议员还是？上新闻怎样之类，那个都是回捐案还是劳资争议发展在，不是已经开始，是已经没办法解决的时候才会变成是你们看到那个样。其实大多数的劳资争议都源自于劳资双方的一些沟通上的误解，这种还是很多。我觉得我们工会不会一开始就把雇主，不会把协会的主管当作是坏人怎样、
嗯、
我觉得有时候也是社工有一些工作上的状况，但是双方不知道怎么沟通，其实这一点一点的改变其实都是这几年五六年这样一路大家一起走过来，我觉得那个其实不是工会的功劳而已、嗯、而是每一个愿意站出来捍卫自己权益的社工，大家一起努力出来的结果。因为其实如果没有那些被回捐的社工站出来，然后跟工会站在一起把这件事说出来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社工薪资现在应该还等不到。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要谢谢的不只是工会吧，应该是要
谢谢每一位社工自己，真的是要捍卫自己。
对，那一月。真的要感谢每一位愿意捍卫自己的社工，对，大概是这样子。
谢谢阿南哥这样的分享。嗯，就是一个计划一公布，然后就开始执行，大概都
对，
都是这个样子。
对，對完全没有第一线工作人员的声音还是表达的机会。我觉得或许我们不是做得很好，还是说我们不能代表全部的伙伴。
嗯，
但我觉得至少在公开透明这件事情上，工会对得起社群啊，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重要的。
是，
对，
是是是，真的哦，真的，我觉得有工会出现，嗯、然后让大家能够看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进步啦。对，但我也知道高雄工会有时候就会被一些人所攻击，但是我是觉得，对，我也是在我的节目上讲，我说就是因为有这群人，他们愿意来付出这样的一个工作，对啊。才让有更多的人能够去了解嘛，对不对啊？那就是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是完美的，或者说处理的事情都不是这么的完美。
因为我们不是完美，也不是圣人，那我们有我们自己处事的风格，不是每个人都看得惯。
是，
因为毕竟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状态跟情境里面，
没有错。
对。那我觉得我接受这些批评，虽然我也会不开心一下什么之类的。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阿姐广播电台。今天邀请到的这一位来宾，我觉得非常的特别啊，就是我们高雄工会的阿南哥。哇，我们欢迎阿南哥，掌声！
哎、欸，大家好，我是高雄社工工会的秘书长志南。哎、欸，今天很开心可以接受那个阿姐的邀请，这样子来到这个电台受访。
谢谢谢谢，哇，今天非常的开心哦，就是邀请到阿南哥来到我们的节目哦，就是因为为什么会找阿南哥来呢？就是因为一直对这个工会有一个好奇哈、哦，相信各位社工朋友都知道哈、哦，就是在工会上我们常常看到哈、哦，就是为了社工的权益，然后做出很多的这样子的发声跟活动哈、哦，所以我就想说，哎，刚好有一个特别的机会。可以找阿南哥来聊聊，就是他在这样子的工作的这个心路历程是怎么样这样子。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阿南哥啊，阿南哥是隶属于这个高雄这个社工工会。对，那我就想问喽，哎，那阿南哥，我们这个工会当初到底是怎么组成的？
工会当初是怎么组成的哦？我觉得其实高雄工会，因为现在全台湾有七个社工工会，那其实高雄应该分别组成的顺序大概就是最早第一个2011工会会组成开始是有一个法律的先决条件是2011年工会法修法，那第一个成立的是桃园社工工会，桃园，然后接下来是台北，然后接下来是台中，然后新北高雄，然后接下来又陆续成立了台南啊，然后花莲嘉义几个工会这样子，他现在总共全台湾有七个，那我所在的高雄工会其实当初其实会组工会其实是一连串的机缘巧合，我不知道阿姐有没有听过薪资回捐，还是你自己当社工的过程有遇过薪资回捐这件事情？
哦，阿南哥，我跟你讲，我从读书的时候就听翔姐在讲这个回捐的事情，但是不太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只要说哦，好像回捐是这个是一个问题，但是那个时候好像没有什么人出来讲，就是大家都知道，但是没有什么人像就是出来这样子讲给大家听，说哎，这我们要好好去对抗这个回捐啊，这样子。
因为其实一开始我觉得我刚刚也跟阿杰一样，其实大学的时候就听哦有薪资回捐，还是哎有那个片段的那些新闻报道，
对，
还是像我在读研究所的时候就有看到一些研究文献，社工专写就有做研究，就是说哦社工要签那个社工领的薪水跟签的核销的单据上面的薪水哎不一样，还是说我拿到薪水之后。假如说我拿到30000块薪水，我可能还要拿5000块捐款回去给机构，诸如此类的这样状况。大概我从研究所的时候，就从一些新闻报道啦，还是说研究上面好像也大概片片段段的会提到。另外就是因为我去念研究所嘛，大学同学去工作，就大概陆陆续续也有一些同学提到他们遇到类似的情形，可是真的觉得会对这件事情有点在意，是我回来高雄工作之后，最近说我毕业嘛，然后回来高雄工作之后就开始想，要去应征工作，然后我印象我到现在都还印象很深刻啊，就是第一份去应征的是那个高雄比较旧高雄县，那时候高雄县是高雄县市嘛，旧高雄县的那个部分，他一间长照的机构，然后我去应征的时候，就说啊，你这研究所毕业的也没做过实务，然后有社工师证照，我们也不能确定你是不是真的有做社工的能力，就觉得被贬低了一轮，这样子就念到现在没什么用，诸如此类，就心里有点就觉得有点小受伤，
被戳了，破戳了几个洞这样子，
对，就毕竟还是刚毕业没经验是真的嘛，我觉得就说啊，会念书又不一定会做实务，就大概。主管这样给你批评了一轮之后，然后就说哦，我们这边的薪资是这样子啦，我们是社会局的那个补助案，然后大概一个月你是新人没什么经验就28000，他只是他有讲哦，他要说可是社会局补的是那个32000块，所以你一个月要捐4000块回来给机构这样子，
哇、哦、非常的
妥，当场就很感动，就觉得因为那时候我同时面试很多家，然后后来有更好的工作机会，
是
我就去更好的工作机会。可是那件事情一直记忆到现在，你看十几年过去了，到现在还历历在目那种感觉。那个大概就是我第一次遇到薪资回捐，然后接下来真的觉得薪资回捐会变成是，我们想要去对抗它，大概是。我已经工作2-3年，
是
那时候工作也稳定。我那时候在社会局啦，然后我的学弟妹被一家那个在高雄市小港区哈，我们就不要讲机构的名称了，在小港区的一家协会要求回捐，然后一个月他们刚毕业就去，就刚毕业的学弟妹就去嘛，去工作，然后。一个月就回捐7000-8000的现金，
7000-8000，这个到底是
七八千
的，到底是什么样的
一个月回捐七八千
呢？先听到
对他们就被回捐七八千，可是他们会出来讲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他们就已经离职了，他们就在职期间每个月要回捐七八千，但是他离职之后 主管寄存证信函给他，
哇，
然后就透过法院寄存证信函，要求就那个支付命令嘛、嗯，要求他捐一半的年终奖金回来，
哇，
就因为社会局的方案大概都是 1.5 个月的年终嘛，他叫你至少要捐零点，假如说你拿了3万块的年终，他要你拿个1万块还是15000的年终回来，我们听到之后觉得，我靠，可以这样子。我已经在你那边工作的时候捐了，然后我也没有要说什么，结果我今天离职之后，我现在还会收到法院的存证信还是支付命令之类的东西。就其实我们一般来说没什么经验，吓都吓死嘛，对不对？然后他们就跑来找，他们就上 PTT 的社工版求救，然后我们就一群人看到之后就去了解嘛，然后后来知道说，哎，有一个是我大学的学弟妹，就我们一群人就说，哎，既然自己的学弟妹这样被欺负，我觉得不行。就这件事，就那时候觉得很好笑，就大概是怎么说，这件事我们管定了，
哇，
那种感觉，
就是一种义气的感觉，然后就冲出来，就是
就看自己的学弟妹被这样欺负，
确实，
你今天回捐就算了，你今天我已经离职了、嗯，你还要寄法院的这样的支付命令，强迫我一定要再缴钱回去给你，不然
真的呢。
而且甚至是后来才知道是我学妹就带了另外几个人来、嗯、然后后来有几个更惨，就一个大概180几的男生、
嗯、
他离职之后那个人那个机构的主管还跑去他新工作的地方去那边骚扰，叫他一定要还，不然要怎样怎样之类的，诸如此类。其实他不是那种已经造成人家的精神上还有生活上的困扰跟负担，
没错。
我们看到这样，我们觉得很夸张。可是很遗憾的是，这一群人去跟社会局申诉的时候，
对
社会局的长官竟然跟他说，这是我亲眼听这几位伙伴讲的。社会局的伙伴跟他们说，你回捐的钱就是用在你们雇主应付大劳健保上面，机构又没有私吞。你们不要把事情闹大，跟机构道歉，把这件事处理掉，这样就被戳掉了。他们一开始去跟社会局求助的时候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就因为 PTT 出来了嘛，然后网络开始闹了，那时候在 PTT 传很快嘛，网络的时代，社会局才介入调查，然后社会局后来就也是去查了，就说查无不法嘛，然后劳工局协调，机构也不认。我们大概就是真的看到社工，高雄的社工，然后特别是自己家的学弟妹被这样欺负，然后我们很生气，然后我们就一群人，那时候一开始其实蛮中二的，我觉得等一下你听了你会笑，我一群人一起创了一个那个什么解放社工回捐联盟之类的一个粉丝页，这样子想说就可以这样号召大家一起来出去，可是后来其实也不了了之，就这件事情新闻过去的消息又，就其实大家也都各自在忙各自的生活这样子啦。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是一群一个关心高雄在地、关心还是南部关心社工权益的伙伴第一次聚集在一起，在处理新闻回圈、嗯，然后后来就大家聚在一起认识了之后，回圈还是一直在发生。
没错，
对。那我们就开始想到说，哎，不行，因为没名没份，社会局根本不会理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契机，很重要的契机是台北工会的那时候的理事长沈耀义理事长，刚好就跟我们都是好朋友嘛、嗯，他就下来的时候就跟我还有我们第一任的理事长廖一德，哦，就我们聚在一起就吃饭聊天的时候讲到这件事情，他就说，那要不要换你们高雄也一起组工会？
嗯哼哼，
因为那时候刚好也意外传出说有一个老人协会的理事长要组工会，可是他组工会不是要为了劳动权益，他是要把工会变成那种投劳健保的那种工会。
嗯，
那我们一般，因为我们对职业工会的印象大概都是拿来投劳健保，不是拿来处理那个劳资争议、争取权益这样之类的。
是是是。
我们那时候其实沈耀义理事长他就跟我们这样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其实就说：“哎，我们不要让高雄的社工工会变成是只能投劳健保这样子。所以你们这一群人现在已经有一群人了， 你们要不要试着组起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呛死。我们从那一间协会回捐的事情之后聚起来，然后开始关注薪资回捐，然后就在旁边帮忙一些社工处理薪资回捐。可是其实一开始都是失败。然后其实沈耀义理事长那时候给了我们一个意见说，你组工会，工会其实是一个法定的组织，我们组了工会，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协助那个遇到劳资争议还是被薪资回捐的社工，争取他们应该有的权益。那时候听一听好像觉得蛮有道理的，所以我们就找了30个人，
就
组了高雄社工工会这样子。对，
就是一个契机这样子，因为一个事件，然后加上一个前辈的鼓励，然后这样子组起来。
对，
哇，真的是
2016年7月的时候啦，我们高雄工会组起来。对，
就开始30个人，然后就开始组工会，然后就开始。但我想工会组起来应该就开始有人跟你投案件吗？还是说就开始做一些事件的这个倡导？因为其实我相信很多社工对高雄工会的印象就是那回捐案的时候，然后新闻出来的时候，然后我就记得就开记者会这样子。
我觉得其实大家看到的时候都是已经事情出事了，然后都是那个，其实你们会看到新闻节目，还是说看到跟议员还是上新闻怎样之类，那个都是回捐案还是劳资争议发展在
开始了，
不是已经开始，是已经没办法解决的时候才会变成是你们看到那个样。其实大多数的劳资争议都源自于劳资双方的一些沟通上的误解，这种还是很多。我觉得我们工会不会一开始就把雇主不会把协会的主管当作是坏人怎样，我觉得有时候也是社工有一些工作上的状况，但是双方不知道怎么沟通，然后雇主又不太知道劳基法，所以会变得有些违法的自己也不知道。那大多数的时候其实我们工会的态度是会要求机构修正这样子的，说你可以，例如说你要解雇这个员工，你就照劳基法相关的程序完成相关的程序，然后给非自愿离职证明书，给资遣费。如果你做到这样子，那其实我们工会不会遇到我们工会，您懂我的意思吗？
对，我了解，就是都照基本的这样子。
我们其实会看案件的状况，可是如果假设说，阿姐，你明天不用来了，然后我也没有给你资遣费，也没有给你那个非自愿离职证明书，就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你来找我们工会，我们工会一定就是先了解状况嘛。那确实是如此，但是我们也不是马上就让机构上新闻嘛，我们一定是先试着让那个机构知道说，你不能这样做。所以我们的可能是有些可能是我们秘书处这边会打电话给协会，还是发文，或者是说我们透过，如果你是补助方案的社工还是委托方案的社工，我会打电话给社会局的那个业务科。假如说你是那个妇保科的社工，妇保科方案的社工嘛，我就会打给妇保科的承办或是科长。跟科长说，这家协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无故解雇阿姐了，那是你们了解一下这样的状况，那希望由你们提醒协会，可以照劳基法就该做的这样做。那通常这样子大多数的协会争议就没有了，那社工也不用压力那么大。
我们所以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也去协调，
对
不对？
其实做协调的工作做了很多，其实不是说，当然大家对我们会有印象的，一定是在那个最激烈抗争，那个像新闻稿的那个，其实那也不是冲撞，出来讲个话，而已，都没有去握铁轨，还是做什么，连鸡蛋都没有丢，那个算什么激烈？可是我觉得大多数这个时候能处理的那。这种通常也连出现在我们粉丝页都不会出现在我们粉丝页，那个就是已经处理完，然后圆满结束，然后机构也知道说，下次不可以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样很好啊。我觉得我们工会就做了一个中间协调的角色，然后社会局有负到他应负的责任。当然，这个是我们工会跟高雄市政府这几年来建立的合作的默契跟工作模式啦，不一定每个县市都可以这样。 那另外一种当然就是说，如果社会局去讲了，机构还是北吧北吧这样子，那我们就是走正规程序，我们就是会跟阿姐你讨论，然后说把资料整理好，那会提醒你，你在这段期间绝对不可以签自愿离职申请书，不可以签自愿离职书之类的，然后怎样怎样，我们就会跟你讲清楚嘛，要注意事项，还有接下来就是要做一件事，我们就是你发生劳资争议了嘛，那我们还是会做一个正规的程序，叫做劳资调解。那所谓的劳资调解呢，就是说我们会带你去劳工局，还是说现在上网也很方便啊，高雄市可以上网去申请那个劳动调解，就是说我遇到争议了，那雇主，例如说我们刚才讲的例子是说你莫名其妙解雇我嘛，那我就要依法要求我的应该有的资遣费啊还是什么之类的，我们就去把我们的要求提出来，然后跟调解委员要求那个 市政府劳工局出来举办一个调解会，还有调解委员这样子出来做处理。那这个时候就是我工会，你是我们的会员嘛，那我们就会陪着你去劳工局，那做现场的调解啊，那个就是调解委员坐中间，我跟你坐一边啊，他们资方坐一边，然后就是双方把诉求讲清楚。那通常来说，机构那时候一定会说，阿姐你就工作状况怎样怎样之类的，表现不好，他们觉得没有要用你啊。可是那些话你就让他们讲完之后，我们就会开始讲说，哦，就照依照劳基法还是怎样，其实你是必须要给付资遣费的啊，你有预告期什么的，那预告工资你是不是要一起算？那个时候假设说你可以拿个5万块，那可能对方也会砍价，那个来来回回那个过程其实是蛮不舒服的，而且需要有个人可以跟你讨论。那工会这个时候就是扮演你的支持者跟你的军师，用军师这个角色我觉得蛮贴切的，就是跟你一起那个处理这件事情。那通常来说调解，我觉得如果机构有自知之明，那也大概知道说这件事情有工会在协助，通常高雄市的单位现在大多数会在调解就结束。因为如果调解还是不成立，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走劳动诉讼嘛，现在有劳动法庭，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工会就会开始来应的，就可能评估你案件的状况，我们会让你找议员嘛，找议员让你上新闻啊，还是让你投诉让你上报纸，然后粉丝也会开始公告你的机构，然后跟劳工局检举。例如像你之前费该付而没付的话，你如果之前员工一个月内没有付之前费，是直接是被罚30万，那你就被罚定了嘛，我们一定会就会抓个20几天的时候去检举，你就不给我没关系，我就抓着20几天的时候去检举，被罚30几万之后再去劳动法庭告你，然后把钱拿回来，该拿的该帮你出气的我们一定都会该做的都做，我们绝对不会让我们家的会员被欺负。当然这个是在合理合法的状况下，我们当然也遇到那一种真的蛮奇怪的特别的社工，他对机构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当然这个是很少数，但是我们也真的遇到是怎么好像是机构才是受害者那种状况，我们也确实
也是有可能的，对不对？
但大多数的情形我们都还是会依照劳基法的状况下来处理社工权益上的问题。那至于你说你们大家外界对我们的认识是，其实大家会看到的那个时候其实都是劳资争议已经是最尾段，而且机构是不愿意回复当事人权益的情形，我们工会跟当事人讨论之后才会做这些事情。那当然我那时候假如说可能都是我出场比较多嘛，我们那时候工会的代表出场的时候，当然我们的态度一定都是强硬的，因为其实前面可以好好的跟你说的那个阶段
都已经过了，
都已经过了。我觉得你们竟然没有要好好谈，那而且也没有照法律走。我觉得我们工会的态度是，我们今天不会说你明明就是之前费5万，我要多跟你莫名其妙要跟你要个7万8万之类，我们不会。就是该算多少，你该给社工的给社工，我们工会也不会给你多要，而且我也不会跟我们会员收钱，对不对？又不是说， 而且我今天帮你要50000块回来，我要抽个一成5000块这样之类的。没有，我们工会没有，就是我们的会员，我们就应该要服务你，
保护他们这样
子。对对，我觉得那个是
义务这样哈，
也不要说到义务啦，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你今天既然是我们的会员，你有交会费，那你今天就算买保险的概念，你今天遇到问题，工会本来就要出人出力出来帮忙你。那
是
处理的过程，我觉得我们也是一个符合法定程序的方式去做。那我觉得大概这套模式我们会在高雄这样子运作啦。例如，可是有时候不一定在其他县市，我们比较没有办法这样子好好的跟机构说，因为有时候机构觉得你是谁，你不把我们当这一回事，所以有些时候其他县市你会比较快直接看到上新闻还是怎样的状况。我觉得那个跟那个县市没有工会，还是说我们其实没有什么跟他们沟通的管道，然后县府还是市府也不太理我们。因为其实就做工会这么多年，其实可以感受到不是每个县市都那么重视社工劳动权益，或者是说在处理经验上我觉得很有落差。你们看高雄很常出事哦，因为我们所在地就在高雄嘛，高雄很常出事，可是高雄市政府的那个主要处理劳资争议这一块的那个社会局的承办其实都是很有概念跟经验的，其实他们在遇到事情的时候该怎么做跟我们工会讨论，其实大家是会有一定的默契在啦。但是我觉得工会还是要坚持注意一个伙伴们的权益这样子为主。当然高雄的施工会也都很重视这样子的事情，不会说我们就是都我们工会做，他们也是说有需要帮忙他们也是会愿意提供给我们一些资讯跟协助这样。我觉得这个一直是在高雄，我觉得这个权益的倡导上我们有做起来，而且我们工会也不是只关心社工，像一些居服员、教保员，甚至副刊巴士司机，他们遇到争议的时候，我们工会其实都是有主动协助他们的经验跟记录这样子啦。对，像最近，尤其像最近因为长照的部分，所以我们长照现在很热嘛，所以我们现在也是会协助居服员。
嗯哼哼。走的比较多元一点，就不只限于在社工。对，你刚刚讲到那个富康巴士司机，那个之前也吵过一阵子，那个非常的也是有一阵子也是在讲这个议题。我也觉得哇，他们的那个时候的薪资非常低，
非常低，你怎么然后每天要工作加班，他们每天大概要工作11个小时吧。我那时候其实就问了高雄市政府一个问题，说你们怎么你们家里如果有老人家还是身心障碍者，你们怎么敢让他坐在这种超时的司机，然后那么累上面的司机上面，给他们做司机，然后让他们打在上面？你们现在这样对这群司机，不就对啊？你们这样对这群司机，不就是把身心障碍者丢在不定时炸弹上面吗？对啊。不过后来因为那件事情，我们工会介入，然后有上新闻。后来承接的高雄客运其实改善了和那个富康巴士司机很大的劳动条件改善很多，我觉得这个蛮庆幸的，因为之前本来是另外一家社福团体承接的，那个时候司机的状况很惨。对，
对，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努力，然后就是慢慢的让这个权益这个事情让大众看见，然后让主管机关看见。我看见的是，对，就是工会在做这样的工作上面，对啊，就是下了很多的苦心。
我们其实也不是一开始就会处理这些东西的，其实老实说就像薪资回捐，以薪资回捐我们高雄工会最常处理的薪资回捐为例嘛，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在处理薪资回捐的时候都失败因为
失败的
失败其实钱都没有讨回来，然后那个社工也好，那个社工就悻悻然的离开高雄了，那种那个其实对那种试验的就大概是失败为成功之母那种感觉吧。其实我们就慢慢知道说，因为其实薪资回捐发生的时候，我们要对抗的不是雇主而已，我们要对抗的是这整个政府的制度。因为其实政府的制度，它有的政府一开始高雄市政府其实也很消极在处理薪资回捐这件事情上，然后可是而且制度上也其实没有可以处理的空间。 因为像薪资回捐一开始他是直接扣你钱嘛，
嗯，
以前大概就是补助34,000，机构直接给你27,000，
嗯，直接扣掉，
对，可是现在因为工会在倡议之后会抓嘛，市政府会查账嘛，
嗯 嗯，
他会看机构汇多少钱给你嘛，所以机构也学聪明的，那现在直接就是先给阿姐你34,000，
嗯哼哼哼哼，
然后给你34,000之后，叫你拿7,000出来捐款给机构，
嗯哼 哼，对
吗？对。但是现在这样，但是后来这件事情，我们工会因为工会又开始发现这个手法，然后可是一开始这个手法其实是没办法处理的，劳基法没有办法处理捐款。嗯，劳基法
用捐款的名目，
对，劳基法只能处理雇主少给你钱，劳基法没有办法处理你拿到全额薪水之后，你又捐款这件事。
用捐款的名义，对的，就是他这个就有
这件事情。后来我们工会找到《公益劝募条例》里面有一个禁止强制摊派的一条法律条文，就是你雇主不可以强制要求员工捐款，大概白话文是这个意思，这样子的。找到这一条，就是如果你有这样的行为被发现，你会被勒令要求退款，没有退款的话，他会罚你。
嗯哼哼。
然后我们工会也施加压力啊，就几个工会其实也不断的倡议，然后去陈情，向监察院陈情啊，然后跟写那个写信到总统信箱啊。
嗯，
然后有一些新闻案件嘛，就大家会开始讨论，觉得这个问题要处理，所以后来那个社福补助作业要点里面就有写进去说严禁薪资回捐，然后禁止强制摊派这样子的相关的字眼就加进去了。开始一些法律条文上还是补助作业的规定上开始有加入禁止薪资回捐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进去，我觉得薪资回捐慢慢的也被大家看见，觉得这件事情，因为以前大概我们学生时代就是知道薪资回捐，但是没人敢去挑战它。但是现在新一代的社工都知道薪资回捐是不对的，而且你遇到薪资回捐，你找工会，工会是会帮你忙，而且那间机构可能会倒，对，就可能之类，就回捐机构倒光光。我们很喜欢这样喊嘛，我觉得大家现在是有这样子一个更正面可以维护自己权益的一个改变，我觉得这个是工会。不只是我们工会的努力啊，这其实是全台湾几个工会一起努力的一个重大的成果。
嗯，
那在薪资回捐这个部分上，其实我们就一直这样在做嘛。然后最重要的一个改革，当然是2020年所谓的一个社工，蔡英文总统宣布那个社工薪资新制。
嗯，
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那个数字34,916嘛。
对。
现在只要一毕业哦，你的薪水大学毕业就是34,916。
是。
主管不能再说你什么阿姐你没经验啊，然后怎样之类的，
你调到30,000以下什么，
对对对，之类，现在都不行。所以你现在只要是政府补助的案子，一定是34,916，它有一个薪资的楼地板，然后你每年还可以依据你的年资进阶啊，你有证照还是研究所毕业的话，可以再加2,000左右嘛，1996，你再加1996，还有社工师证照，现在可以加快4,000。
嗯，
大概这个状况让社工的薪资条件高一点的改善了，我们不敢说变得更好，但是至少比以前更有保障一点点。
对，
那也因为这样子，我觉得我们看到一个可以更加处理薪资回捐的契机，就是因为你现在薪资有一个楼地板，你现在只要不是那个数字，基本上不是市政府有问题，就是机构要求你回捐嘛，对，就机构一定有状况。那因为这样子，所以更多社工愿意出来求助，所以你看我们在处理上也可以更积极的去跟政府说你们要怎么查，然后要做什么。其实这一点一点的改变，其实都是这几年5-6年这样一路大家一起走过来。我觉得那个其实不是工会的功劳而已，而是每一个愿意站出来捍卫自己权益的社工，大家一起努力出来的结果。因为其实如果没有那些被回捐的社工站出来，然后跟工会站在一起把这件事说出来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社工薪资现在应该还等不到。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要谢谢的不只是工会吧，应该是要
谢谢每一位社工自己，真的是要捍卫自己的社工自己，
真的要感谢每一位愿意捍卫自己的社工。对，
哇，
大概是这样子。
真的谢谢阿南哥这样的分享，就是从工会这样子一路这样子做倡议啊，然后一直到这样子分享这些故事，以及感谢到各位为着自己权益的社工们这样子加油哦，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哦。那再来还要请问一下这个阿南哥，就是最近啊，这卫福部最近要修这个薪资，然后说是新的这个薪资的这个要点嘛，然后就要取消这个风险加级啊，这样子一个另外的这样的修正，不知道这个工会怎么看卫福部最近这样子的 修正，可以跟我们聊聊吗？
因为这个起因是在于是去年还是前年，公务人员已经就调薪了嘛，调薪 4%， 然后我们最低薪资也调了 4.56%，那都有调上来嘛，可是我们社工的薪资都没有调整，所以工会也一直有反应。那大概就是前两个礼拜吧，我们就忽然收到会议通知，然后就说要讨论社工调薪的问题。可是本来想说哦，调薪嘛，就是看调 4% 还是 4.56%， 结果不是哦，就除了这个之外，他说他取消我们的学历加级，然后收到会议通知上面他说要取消我们的学历加级，就2000块学历加级可能要取消掉，然后风险加级现在有分那个一般风险跟高度风险嘛，是1000块，他要取消2000块的高度风险，就是变成1000块这样子，然后让更多人可以领1000块啦。
他想要那个分级把它取消掉，变成说
对，让他尽量让大家都可以拿到风险。那他们的论述是在于是，我觉得首先啊，学历加级的论述，他们提出了一个很诡异的论述，是说研究所毕业跟大学毕业都一样在做社工的工作，为什么研究所的可以领比较多？那时候我在会议场听到这样子的说法的时候，我也黑人问号了一下，就这个不是这样子说吧？那社工师跟社工员也都做一样的工作，为什么社工师证照的职证加级不取消？还是是公务人员的约聘人员跟那个考试通过的公职社工师也都是做一样的工作？
对，
为什么他们薪水不一样？我觉得那个完全没办法说服大家。所以那一天会场上，其实不只是工会哦，其实几个主要的大团体啊，本来我们以为会赞成的那个大团体啊，大家也都反对哦，因为那个理由或许真的太瞎，大家没办法同意吧。
是，
所以那个一天讨论的时候，其实很快的就有一个先有一个定案，唯一那天讨论四五项，唯一一个有定案的其实就是保留学历加级。
嗯哼，
所以他们后来决定没有要砍的，就因为或许他们真的要砍的理由太烂，然后大家那个真的没有办法说服我啊，我觉得不要真的没办法说服我，还说服在场的各位这样子，太不合理了。而且我觉得一个更核心的要点是，我觉得社工是一门专业，那今天有更多的伙伴去念硕士进修，然后可以带入更多新的，可以整理更多自己实务上的经验，让它变成新的知识，或者是在研究所求学的过程之中，可以把更多新的知识带回来实务工作的现场，不管怎样都对我们实务工作是一个可以迈向更专业更精进的一个利多。
是，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这样子要取消
学历的那个
加级？对，你为什么不鼓励大家？所以我们应该要鼓励大家去念研究所才对啊。我觉得这件事才是重要的吧？你怎么会是用那个烂理由？我觉得要回到说，我们要让这个专业更好，要让那个知识可以重新被整理，或者是有更新的知识回到实务的现场。那就这件事情来说，社工去研究所进修，我觉得是一个值得鼓励的事情。那所以我觉得基于这个理由，我觉得我认为学历应该要保留啦。对，他那个理由真的太烂，我没办法认。对，
是需要，对，像你讲的，就是需要有人越多人来加入，然后让这个专业能够一直更新，一直更新，然后一直有新的东西进来，这样。
对，然后回到风险的话，风险的话，其实讨论的议题很复杂。那但是简单的来说，他就是要让2000块的取消掉。那他们要取消的理由是， 卫福部现在认为高度风险的工作应该要政府收回来自己做，所以、
哦、现在是有这样的概念这样子，
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应该是社安网要收回来自己做啊。可是一个回到实务现场、嗯、这个大家也都反对哦，这个不是工会反对而已，那个民间机构也都反对，其实很多高度风险的工作很多机构还是都还很多地方政府还是都委给民间的机构做啊。因为这件事我觉得卫福部没有很明确的去做一个思考跟考量。
嗯哼哼，
对。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一天我觉得世界展望会提了一个那个提案，还是他们有一个意见啊，我觉得那个意见其实蛮值得大家做思考的。世界展望会他们认为他们的113的工作伙伴也应想要争取所谓的风险加级。
嗯哼
哼，我觉得
理由是什么？对，
我们113的工作是什么？113就是坐在办公室里面接电话，他而且他也不用出去访案，他会有什么风险？哎、欸，我们对风险的想象，
对，
其实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值得我们进一步去讨论跟思考的是，我们对风险的想象到底是什么？
嗯，
我觉得我们现在那个风险加级的想象是针对社工肉体上，
嗯，
可能会遭受到的侵害，
嗯，
的一个设定，
嗯，
例如说像我们像家暴，
对，
家暴我们都是觉得被打嘛，
对，没错，
但是有另外一种家暴叫高压控管，或者是精神虐待，
精神虐待，对，
那我觉得社工的工作风险。不只有说我可能会被攻击，
对，
像平常113他们可能要大量的精神压力，还是被辱骂，那还是说有一些状况，
对，他们要立即的去处理，然后
要对他们要立即去处理，
我记得他们是要轮班的哦，
对，他们要轮班，那诸如此类的，那所以我觉得风险这件事情的概念，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重新的定义跟讨论？
嗯，
那我们工会那时候就提了一个，是说这件事情社工的风险。各个领域的风险应该要邀劳动部一起来讨论，用职业安全卫生法的概念。
嗯，所以就找了劳动部来要讨论、这个。
我觉得我们工会建议他们卫福部应该要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不是在那边加1000加2000，然后要多要少的问题。
嗯、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更进一步的去讨论，社工的职业风险到底是什么。然后依据这样子的状况，我们再来讨论风险加级该要加多少。
嗯哼哼哼哼，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远程的。然后近程的话，台北工会那一天提了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你现在本来是加2000，你如果你把人家改成加1000的话，机构明年要怎么跟工作人员签劳动契约？因为你这样有片面减薪的问题，你这样子就直接发生劳资争议了。
嗯哼哼，
那可是今天发生造成这个问题的是你政府直接造成，但是却是造成工会、社工跟机构对立。
嗯，因为直接就薪水就减这样子。
对，你直接薪水就减了，你这样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完全欠缺考量，而且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的一开始的原因理由，你们完全没有提供给要来开会的人。
嗯，
因为。我觉得台北工会那一天那个的代表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觉得那个很值得大家要注意跟学习的，就是所谓的今天政府要调薪，要调还是说要调整那个社工人员的薪水，它广义上是一个团体协约的概念，那团体协约最重要的精神就是要公开透明。
嗯，
可是你今天卫福部为什么要砍，为什么要调，然后你的预算是怎么编列的，你的考量是什么，你完全没有事先知会跟提供相关的背景资料，我们工会怎么来开会做讨论。
嗯哼哼哼哼
对。
就感觉有点就是都没有一个资料，没有头这样，然后就叫你们说哎这样子可不可以哦，那就这样决定哦，然后
对啊，就被去当人头还是盖章这样诸如此类的，这样我觉得这个是蛮危险的啦。
嗯，
我觉得这也是这几年工会有在参与这种工会可以去参与这种会议之后，我觉得这些东西应该要被看见。
嗯，
我觉得阿姐可以想一下， 因为就是网络上常常会有一些人会去批评工会怎样怎样之类的，可是我其实也想要重新回应类似这样的问题。其实在工会出现之前，相关的会议的资料从来没有被放出来，也没有被说到底谁去开，
没错
然后我们就被决定了。这其实是类似的状况，其实是这几年工会把相关的讯息放出来，然后我们都会说我们说了什么，我们是受到监督的。当然的，我们不一定是对的，我们会被批评，我觉得我接受这件事。但是今天可以这样子批评，去批评与会的代表，然后得到相关的会议资讯，今天是因为有工会的出现，这件事情才有机会。不然你以前调整薪资还是说你要做什么的，到底是哪些教授还是哪些机构代表说了算？
嗯，就是一个计划一公布，然后就开始执行，大概都
对，
都是这个样子。
对，
对，
完全没有第一线工作人员的声音还是表达的机会。我觉得或许我们不是做得很好，还是是说我们不能代表全部的伙伴。
嗯，
但我觉得至少在公开透明这件事情上，工会对得起社群啊，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重要的。
是，
对，
是是是。真的哦，真的，我觉得有工会出现，然后让大家能够看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进步啦。对，但我也知道高雄工会有时候就会被一些人所攻击，但是我是觉得，对，我也是在我的节目上讲，我说就是因为有这群人，他们愿意来付出这样的一个工作，对啊，才让有更多的人能够去了解嘛，对不对啊？那就是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是。完美的，或者说处理的事情都不是这么的完美，
因为我们不是完美，也不是圣人，那我们也有我们自己处事的风格，不是每个人都看得惯，
是
因为毕竟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状态跟情境里面，
没有错。
对，那我觉得我接受这些批评，虽然我也会不开心一下什么之类的，但是大多数的时候。大多数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听过看过就算了。我觉得人生要往前走，而且我觉得我们要做的是比这个更重要吧。我觉得干嘛要为了这个，你连他是谁都不知道的人耽搁在这里？
嗯，
对啊，
做的是更重要的大众的事情，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事情。OK， 那再问一下阿南哥哈，就是刚刚有提到回捐哈。哎，这个回捐的手法是不是最近有什么特殊的手法？像我们之前谈到，就是说这个薪资就是用捐款的方式，
嗯，
对啊。那我之前在网络上看到，哎，好像有新的方式出现呢。这个也是你们最近发现的，对不对？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是？
我们最近发现的一个真的，我们自己也很傻眼的，可是啊，也不知道怎么说。我想一下怎么说，我。机构的主管要求，他说啊，这样讲好了。
Hey.
那个阿姐，我跟你是同一间机构的社工啦哈。
Hey.
然后今天我们的主管要求阿姐，你每个月领薪水之后要拿2000块给阿南。
那这样子就完全没有记录哎。对啊，就是我从我的薪水抽，
除非你出来申诉，不然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也很难查。你以前至少还可以查捐款收据，觉得怪怪，这个人为什么每个月都要捐2000块去机构？
对，去查一下账这样子。
对，还是查一下大概知道。可是你现在这样子，你要怎么查？钱是我拿走了，而且重点是哦，如果你都是固定这样子，你不是转账给我，你都是拿2000块现金给我，然后是主管交代你，要求你要这样做，啊，你也就做了。你之后要申诉，你要怎么申诉？你没证据，
嗯哼哼，
你完全没有证据，然后也没有相关的事证什么的。
对，哇，
完全不行。
这个就很头痛哎、欸、就是最新的这个手法。那这个部分的话，也是你们去接到案子之后，然后去查才知道这些事情，这样知道这个。
我们就是陆续有高雄有一件这样子，然后后来一个月之后，台南又发生一模一样的案子。那现在很麻烦的地方是，这件事情要怎么认定是薪资回捐？卫福部。卫福部跟社家属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认定，也两三个月过去了。我们现在每天两三天就打一次电话，说公文认定出来了没有，这样诸如此类的。但现在这样没有一个结果。那高雄市比较好一点，高雄市出事的时候他就说不可以这样做，他就要求机构要退钱给 那个当事人。
哇，这个 还完全的非常的迅速果断的
那
种。
但是发生在台南的这一件就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处理。对啊，所以这个就可能卫福部这边我们有后续的消息我们也会公布在粉丝页这样的。因为这一案其实就像你那个刚刚跟您分享的，还有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其实如果可以谈的，我们工会其实都愿意，劳资争议我们都会愿意跟他们机构好好谈。可是薪资回捐我们机构是没有在跟机构谈的。我刚刚有说，刚刚忘记补充这一点，我们机构对于一般的劳资争议啊还是什么，我们其实都是愿意用沟通协调的角度去跟机构好好谈。可是唯独薪资回捐这件事情，我们是不会跟机构好好谈的。通常你如果要求被我们发现还是被申诉薪资回捐，我们查完事证之后确定
就是
我们工会的态度都是让机构吃全餐。我们该让他被罚的一定前提一定先帮社工钱拿回来，然后该让他被罚的，然后该让他曝光的，然后该被他停权的，我们机构一个都不会闪。我们会让社工界很小嘛，所以我们会让全部的社工都知道你这家机构要社工薪资回捐。我觉得我们工会对回捐的态度是这样子的。对。因为我觉得回捐已经侵害社工
太多，
二三十年以上，我觉得就在我们这一代终结它吧。我觉得给下一个十年的社工不用被薪资回捐的工作环境，然后让他们有更多的余裕去处理社工
应该
要面对的问题。
是，对，是。那么工作的非常的辛苦，然后可能钱还要再被剥去，可能四分之一。
我觉得
哇，那个感觉，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虽然我是蛮幸运的，我出社会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工作，可能我的工作都是在比较大的机构，但是。就像我刚刚所讲的，在读书的时候就多少听学长姐在讲，就说哦，回捐这个事情
是
真的是很多年都这样子在弄这样。那也很开心看到高雄工会哇，刚刚的这个决心就是回捐的事情就是完全是没有在让步的这样子。
对，回捐我们不会让步，因为有时候发生回捐案件之后，会透过一些机构啦，会透过一些关系人。想要过来和谈，就是说、啊、他们就赶快还钱，这样、啊、不要让他们曝光什么的之类的。我们工会没有在这个，我们工会没有在巧的，
没有在蹲点的啦。
对，没有那个这件事情。如果你像一般的劳资争议，我觉得我们工会在劳基法上，我觉得啊，你就是还钱，我们就是不会检举你，社工权益保障。可是就回捐这件事情上，我们觉得我们工会，这是我们应该是说我们这一群高雄工会的伙伴。彼此一个很重要的共识，
没错，没错，哇，非常的开心，就是能够听到阿南哥这样子分享这一路这样子的一个心得哦。那最后呢，啊，来到最后一题了，要问问看阿南哥，就是呢，有什么话要跟大家分享，或者说、未来有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展望，可以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工会。
我觉得每个地方的工会大家其实都属于还在起步的状况。工会其实大多数的干部都还是属于像我们都是领个微薄的几千块车马费这样子，补贴那个电话钱还是什么这样子。
是。
大概大家都是无几职啦。那像遇到劳资争议去帮忙这个，我们也不可能说诶、欸、我回捐帮你拿回十几万，你要分个一万给我，没有这样的事情。对，其实都是大家还是都是以那个伙伴们的权益为最主要的付出这样子。那有什么期许哦？这一题我忽然觉得今天这一题是今天访谈，最难的。我觉得其实经营工会到现在，我觉得遇到很多社工，我觉得我希望工会的存在可以是成为社工可以好好工作的一个缓冲器吗？我觉得社工的工作一定是辛苦疲累的，而且老实说，社工的薪资待遇相较于其他专业的话是偏低的。那如何改善这个薪资 然后薪资待遇我们希望工会是可以更积极的争取提高啦。那在这个同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工会能不能进一步促进跟其他专业社工专业跟其他专业的合作，然后改善社工的工作条件还有工作待遇。
嗯嗯嗯，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工会会想要继续努力的。我觉得工会一定没办法排除那种别人对工会的偏见跟误解，例如像我也在一些硕士论文上面写的，他认为工会很激进，可是其实我每次看到这种字眼，我都会觉得到底是哪里激进？对，你站在卫福部门口开记者会，这样子叫陈抗，然后这样叫激进？我觉得我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些
冲立法院的那个怎么讲？
那就冲立法院，然后是去推倒那个不是叫叛乱了吗？对，我就觉得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对于社工工会的存在许多误解啦。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但是好像你也没办法去，也没有，应该是说我们好像也没有很特别的心力去处理这件事情。
嗯，
甚至对我来说，我的力气就是这样子，我会把我的力气用在处理好劳资争议上面，而不是去回应这些。我觉得我根本
对，我觉得这个就又
因为去解释，我不会因为解释清楚这些事情，然后他们就会加入我们一起的行列，一起去改变做些什么。那与其是这样子，倒不如把我们已经所剩不多的能量放在我们觉得现在应该要做的事情上面。
嗯嗯，
对，我觉得这些话或许不好听，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信仰的事情，然后想要去做的事情。
对，这很重要。
工会不一定是对的。那如果你觉得工会不一定是对的，你觉得你的方式才是对的，那你也可以用你的方式出来做出一些成果。我觉得那没有人去，工会不会去阻止这件事情啊。
嗯，
对啊，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最近也看到一些网络上的谩骂，我觉得蛮有感而发。因为问我这个问题，我蛮有感而发。想要去回应这件事情的，对，
是
大概是这样子啦。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期待，你刚才说的期待，就刚刚我大概有提到，我希望我们下一个十年的社工，他们是在不用遇到薪资回捐，然后是在一个有薪资保障的状况下，
嗯，
好好工作，
嗯，
那我也希望是说社工的管理者。越来越有劳动的概念，
嗯，
因为其实现在经营机构，你必须要把聘用社工的劳动成本计算进去，你才能好好的去跟政府签约，
嗯
哼哼，那我觉得这样子你才不会越接越亏本。那在亏本的状况下，你只能剥削社工，然后引起劳资争议，然后又对上工会，
嗯嗯嗯，
我觉得其实我们要斩断这个。
不好的循环，
对，不好的循环，斩断这个命运厄运的锁链之类的，这样通俄而言的说法。对，我觉得我们工会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让社工更好，我觉得这个是工会存在的价值跟意义啦。因为前一个上一个世代的社工是没有劳动这件事情的，那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社工。能够懂得劳动是什么，然后在懂劳动的状况下把自己照顾好，然后让这个专业更好。
嗯，
嗯，我觉得这个当期许应该蛮不错的，
这个对，要把自己照顾好，然后为着自己的一些权益也好，或者说一些工作上，对吗，至少你的基本的权益，像阿南哥也有分享，基本的权益不能被这样子就剥夺掉，哇，那这是很痛苦。
对啊，你一个月三四你月三万四回捐6000块，到底要一个年轻人刚毕业要怎么过生活？我还要还学贷，
对，
还要给那个校清费什么的。
嗯，
我今天至少有34916，然后如果我考到社工师证照，薪水然后有学历加起，薪水大概38000，接近40000块。
嗯，
我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我应该是可以好好生活，然后 要还学贷，赶快把学贷还完，然后稍微可以存一点点钱，
是，
然后做一下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样子，而不是两万六、两万七，现在一颗鸡腿便当都要120了。
哦，真的，现在物价哦，
对啊，现在物价一直涨，所以我们工会也一直很积极的想要争取向卫福部，让大家社工可以再进一步调薪，民间社工调薪这样子啊。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巨大挑战的，所以也需要更多的社工关注这个议题，然后一起声援工会这样子。
没错，哇，真的谢谢阿南哥这样的分享，也请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听到了这一集的广播，你觉得真的很想要支持一下，记得多多关注高雄市职业工会哦，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就像刚阿南哥跟我们分享的，要为着自己的权益再来多一点关注。是的，没错，哇。那我们这一集就来到尾声了，真的要特别感谢阿南哥来到节目上来跟我们分享有关于权益的这个部分，哇，尤其真的跟我们分享非常多的这样子的，除了徽捐以外，跟自己权益的相关的这个说法，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再来跟阿南哥聊一聊咯，哇，
没问题，很开心今天跟你们大家聊聊，
耶、yeah, ，感谢阿南哥，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拜拜，
拜拜。
今天很开心来到节目当中跟阿南哥聊聊工会的组成，以及我觉得他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特质哦，就是他为着一个信念，就是他想要终结薪资回捐的这样的一个信念，他就往前冲，可以说不计后果吗？应该说他充满着勇气。从在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就知道说，哇，如果换作是我，我有办法这样做到吗？我想这个需要极大的一个勇气哦。像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哈，这个回捐应该是所有社工都知道的一个公开的秘密。但是呢，像阿南哥这样的一个充满着热血的人，就是一股脑的想要来做一个改变。或许有一些扰动吗，或是说跟人的之间可能会有一些冲撞，但是他却愿意去做。要想想他是一个有家室的人，然后当然他的太太也很一定很支持他做这些事情，但是你想当他这样子付出的时候，有的时候却要受到一些的攻击或是说一些批评，但是他都忍了下来，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要记得他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无条件的帮忙所以之前有看到有一些攻击说他们可能在处理上面可能不是这么的完美但是在这里还是要特别的鼓励他们就是高雄工会因为有了他们，所以让薪资权益跟社工权益的这个部分让很多人看见，希望大家也能够听完这一集能够多多的关注自己的社工权益。